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第十五到第二十节。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熟悉的点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会借这段经文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虽然这里好像是在讲到一个有关祷告的内容，但是一定是要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等会我们会来看到哈。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好像这里有一个在讲到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怎样来执行这个纪律的一个原则哈。当然这个事也是今天我们会有讲到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整个十八章的这一段的经文，你一定会发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十八章它在讲到的是整个天国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的相处之道，相处之道。虽然十五到十七节讲到了一个教会纪律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要着眼在今天我写了这个标题上面，即使在处理纪律的问题的时候，仍然是要带着一颗什么尽力挽回犯罪弟兄的心来处理这件事。也就是说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使这位弟兄怎么样能够悔改，重新来归向神，重新来归向神。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行的，我们应该怎样去行的。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十五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让我们真实的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怎样去对待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神啊，因为我们常常自己也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求你让我们有一颗爱弟兄爱邻舍的心去面对这样的事，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到地上来你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你不愿意丢失那一百只羊里面的一个，你愿意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神啊，就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和怜悯，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不是以对方的行为来看待对方，乃是真实的关心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去留。 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在讲这一段之前呢，我们要稍稍的要做一些些的解释哈。这里讲到说一个人犯罪哈，不同的圣经的版本会有一点点区别哈。和合本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好像是在说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人得罪了一个弟兄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是不是？啊，还有一些版本的翻译呢，它不是用得罪你，它是说倘若你的弟兄犯了罪啊，那这个两个意思会有点不太一样哈。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是在讲到说有一个弟兄他犯罪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可能弟兄姐妹会有一些些的困惑哈，因为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没有犯过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对不对？甚至可能昨天，甚至可能刚才，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都犯了一个罪，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这里马太福音的这里，或者甚至后面这个那个书信里面，很多时候讲到的指到的这样的一种处境，是在讲这个弟兄他犯了罪，但是呢，他在他的这个罪行当中，他不愿意怎么样悔改。他在他的罪行当中不愿意悔改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假设有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还没有结婚，但是他已经和他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同居了。当有人告诉他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面把婚姻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圣洁看得很重要，当有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能再和他同居，你们可以仍然是这样的一种交往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再和他什么住在一起。当有人告诉他这一点的时候，他说好，我愿意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行啊，这就是他愿意悔改，对不对？但是他说没有关系的，现在外面不信神的人，他们也都是什么只要两个人你情我愿哈，就可以怎么样住在一起，可以同居在一起啊，我们没有关系的哈。如果是这样的，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圣经当中说不对的，有人提醒他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而且他可以采取行动说我要离开这个罪的时候，他仍然不采取行动基本上这里是在讲到这样的一种处境讲到这样的一种处境至于平时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生气，然后我们就会有生气的这种表现，可能带了一些犯罪的这样的行为出来但是之后我们就怎么样懊悔了，说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圣灵提醒我了我不应该这样生气我应该要爱我的邻舍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是太落在这个范围里面，除非你说我就认着我的脾气，我想怎么发脾气就怎么发脾气，因为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有些刚才我举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比较容易去辨别的，而第二个例子是比较难去辨别的，是不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这里的回顾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最重要的就是十八章的第一到四节，就是你会发觉一件事不管是我们上次说的不要绊倒人，不要使人犯罪，还是上次说的不要轻看弟兄，以及这次说的要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以及下一次说的有关饶恕的问题，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颗什么谦卑的心，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不能自高自大你知道魔鬼的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什么？骄傲，是不是？魔鬼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骄傲所以谦卑很重要谦卑很重要所以然后呢，耶稣接下来说到什么？你不要绊倒人，让别人犯罪，是不是？你也不要轻看这个小子里的一个，是不是？事实是他是迷失了，神也要把他什么找回来。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件事也就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怎么样，可能落在一种犯罪了仍然不愿悔改的光景里面，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的今天讲到的这一段就是教会要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这里列了三个部分，按照经文的顺序。第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去对待那些犯罪却不愿意悔改的弟兄，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原则。其实圣经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很多时候很大部分的教会都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对待那些犯罪却不愿意悔改的弟兄姐妹。第二个部分就是18节到20节，第二第三个部分，当教会这样去处理的时候，教会的权柄来源是谁？教会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是不是教会这样去做的时候表明了什么所以第二第三个部分会讲到教会权柄的来源和教会纪律的执行。但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什么任何的管教其实应该是基于要赢回对方而进行的，而不是仅仅说我要惩罚你，我要管教你，我要让你知道厉害，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先提的原则。好，我们来看这一大段的圣经。可能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着重来讲，我们首先来看对待犯罪弟兄的原则。你看这一段十五节说什么，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看这是一步一步又一步的，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步骤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隐藏的前提是什么，当这个人说你的弟兄得罪你，要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罪的时候，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你一定是什么，要带着谦卑的心去的。这是一个隐藏的前提，隐藏的前提。你不是说哎，你看我比你好，我没有犯这个罪，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弟兄犯罪的弟兄。那这里有三个步骤，或者说四个步骤也可以。三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私下的对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部分。等会三个步骤我们会详细来分析。第二个是什么？教会内部的判断。教会内部的判断。第三个就比较严厉的是什么？要把这个坚决不悔改的人要什么？逐出教会，给他这样的惩戒。给他这样的惩戒。那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目标目的是什么？不是真的说就好像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去公司你做的不好，公司把你开除了永远不录用你不是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尽力来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这是目的。这是目的。那我们来看这三个步骤我们要来仔细来思想。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私下的对峙。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去进行的不是把你看到或者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落在了一个罪中，他不愿意悔改，你就到处跟别人说。圣经里面原则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原则不是让你到处跟别人说，圣经里面原则是什么？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就私下里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约他出来，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来提醒他，来告诉他你这样的行为是什么，是犯罪，是得罪神的，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记得很有趣的，有曾经遇到过我们讲道团去开会的时候，也不是开会，我们讲道团去在做讲道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讲道的时候，他特地挑了一个经文，他说我就是想讲这段经文，为什么呢？我觉得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要讲这段经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错因为讲台的信息一定是要什么？针对教会实际情况，我们不是浮在上面空的，不管教会里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讲，没有错。但是当你去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能什么，我在讲 A 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指名道姓说 B 这个人就有 A 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什么？ 不合适的，是不是？圣经里面原则是什么？你要私下去处理，首先私下去处理这个问题哈。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很难的点，或者说不太容易的地方，就是什么？你要知道，指出弟兄的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从两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有些人他就不善于什么样去指出别人的罪，或者说他觉得指出别人的罪，他会和这个人的关系产生一些的变化，是不是？所以有些人是不善于去指出对方的罪哈。但是你要知道哈，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求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不犯罪，对不对？你看看以色列人哈，约书亚记里面哈，当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他们一开始打下一座城耶利哥，他们很高兴，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就去打其他城的时候，又去打一座很小的城叫爱城，大家还记得吗？结果他们想，这么小的城，我就派一些小部队去就可以把它摆平了，但是结果却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兵力不够强大，他们的军队不够厉害吗？不是，是因为有一个人叫雅干，他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去在这个就是攻略别人的时候不能去做的事，他怎么样做了？是不是他偷偷藏了一些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只是因为雅干一个人犯罪，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军事的行动怎么样就受到了挫折，是不是？所以指出弟兄的罪其实不是太容易的，这是那种那些就是害怕关系处理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愿意去指出。另外一些人是什么？另外一些人就是很快的就去指出，当然我不是说指出不好哈，另外一些人就是可能当着很多的人的面就去指出哈。两种都是需要我们去仔细去思想的。这里我设了几个很重要的点哈。第一个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必须你是带着谦卑的心去做这件事，对不对？必须带着谦卑的心去做这件事。当我们指出弟兄的罪，你要注意哈，这里和本是说指出他的错来，是不是？这个不是在说用一种好像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我对你错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和方式去指责这个弟兄。在这里一定是一个谦卑的心，知道我们怎么样都是罪人。你如果去学辅导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辅导学里面他很强调一点哈，强调一点是什么？你千万不能好像以一个我在这件事上没有问题，你在这件事上有问题这样的一种态度去面对这个需要被你所辅导的人。你一定是要看到我和他是什么，都是什么罪人啊，只是今天他在这件事上怎么样犯罪了哈，只是因为神保守我今天没有在这个事上犯罪，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什么？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没有比他更好。这个指出这个犯罪的这件事的这个弟兄没有比那个犯罪的弟兄更好，是不是？两者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必须带着真正的谦卑哈。第二个是什么？要有一颗爱邻舍的心哈。你去读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哈。利未记很多时候我们读利未记，读到前面的献祭啊、祭司的条例啊，我们就好像很难读下去了哈。哎，你仔细去读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哈。十九章的第十七节这样说哈。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好像这节经文没有讲爱，对不对？但是他首先他就说了什么？不可以怎么样恨你的弟兄，反过来说怎么样？你应该要爱他，是不是？反过来说你要爱他，你爱他的表现是什么？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你的邻舍如果犯罪了，你要指出他的罪来，你要帮助他怎么样回转过来哈。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带着谦卑的心，我们还要带着一颗爱他的心，是不是？我们要带着爱他的心哈。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以赎回的目的来开始的哈。 以赎回的目的来开始的哈。雅各书里面的第五章哈，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这样讲哈，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雅各说什么？你要使一个人回转，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来，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你要想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啊！如果他继续迷失下去，甚至到他死亡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回转的话，他就会怎么样？这个灵魂怎么样？就失丧了，是不是？这个灵魂就失丧了。所以这样的管教，这样的教会的纪律，仍然是带着什么赎回的目的来开始的。赎回的目的来开始。其实雅各书的这一段里面，它其实是部分的引用到了箴言书的第十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哈。箴言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说什么？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所以这里插一句哈，如果你要看雅各书，你可以对照旧约的箴言来互相对照的看哈，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哈，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哈。好，指出弟兄的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这里至少耶稣是要求我们去有这样的当我们看见弟兄落在这样的罪里面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怎么样去帮助他，让他回转过来的，对不对？让他回转过来的。你看他说什么？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所以我们是要不是以自以为意的这样的方式，而是要将他赢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哈，来处理这个问题哈。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哈，或者这样说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哈，第九章这里是在讲到什么？这里是在讲到保罗无论如何都想怎么样？要赢回一些人，或者说要得一些人，是不是？第九章第十九节说什么？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为什么拿这段经文？一方面，这段经文里面不停地说到保罗要得一些人，是不是？保罗要得一些人哈，正和这里的马太福音说什么？如果你的弟兄听了你，你便什么？得了你的弟兄，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保罗他这个要得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意哈，是很强烈的，对不对？是很强烈的哈。他说什么？我遇到犹太人我就做什么犹太人，我遇到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我遇到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我遇到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不是真的说他是软弱的人，是不是？他为了怎么样？为了要得这些人，他愿意怎么样进入到他们的处境当中去来认识他们，来理解他们，和他们相处，以至于能让他们也进入到基督里面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觉哈，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的话，虽然只是很简单的说什么，你要去和你的弟兄在私下里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得了你的弟兄。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但是我们一定是带着这样的想要赢回他的这样的心意去面对这件事，去处理这件事。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如果他不听你怎么办？他第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在私下的这个处境里面，他仍然不听怎么办？他仍然不愿意悔改怎么办？这个耶稣基督就耶稣在这里就继续说到，在教会内部仍然可以分为两步哈，有的时候把这两步也是整个的这个教会纪律的处置当中的两步哈。第一步是什么？带两三个见证人同去哈。这个内容哈，如果听众都是犹太人哈，他们很快就会联想到《生命记》的第十九章哈。《生命记》的第十九章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中间发生的一些事的时候，要怎样来进行审判，审判官要怎样来进行审判的时候，第十九章的十五节说什么？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也就是说哈，犹太人很有趣的哈，犹太人很有趣的哈，比如说哈，两个人之间有纠纷，对不对？两个人之间有纠纷哈，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呢？他们这双方哈，各找一个是他们认为是公义的、可靠的审判官，各找一个审判官，然后呢，他们就到一起哈，这两个审判官就是甲方和乙方哈，各找一个审判官，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就到一起哈，他们来看他们之间的纠纷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两个审判官没有办法来决断这件事，他们就会去找第三个审判官。这第三个审判官和甲方乙方都没有关系的哈，来在这个处于绝对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来判断这件事哈，来判断这件事哈。生命记里面给出了一些在犯罪判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怎样去进行判断的哈，不是凭一个人的见证，要凭什么？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啊。也就是说，这一个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哎，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有可能这个人是什么，做了假见证，对不对？有可能这个人是他说了假话哈。所以呢，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说什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哈。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犹太人就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哈。但是如果这两三个人和第一个弟兄一起去的时候，另外那个犯罪的弟兄仍然不愿意悔改呢？接下来要怎么样？要告诉整个教会，甚至要在整个教会的层面来公布这件事。你说这样合适吗？这样合适吗？圣经里面这样写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这样写的哈。而且圣经里面不是说一开始就把这个弟兄犯罪的事什么公之于众，是不是？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个弟兄犯罪的事公之于众哈。你要注意哈，他说什么？第十六节说什么？句句都可定准。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司法定罪的一个词哈，就是这个词本身常常是用来司法定罪的，或者说是在不是一个私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用词。这是一个在好像在一个这个法庭上的用词哈，法庭上的用词哈，法庭上的用词哈。所以在教会内部会分成两步哈，第一步是什么？再带一些人去跟这个弟兄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哈，你不要再犯罪，你应该悔改哈。如果这个弟兄仍然不肯听哈，这个可能是不是说我今天带你去哈，明天就在教会里面公布哈，不是这样的，可能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可能又去找这个弟兄谈了几次哈，然后呢，告诉他你在这个时期里面需要悔改，是不是？你要尽快的悔改哈，但是他仍然不听，他仍然不听哈，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告诉教会哈，就要告诉教会哈，我们特别注意哈。今天我们可能觉得我犯罪跟那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 啊，我今天偷了别人的钱，我也没偷弟兄姐妹的钱，是不是？跟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特别小心哈。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是吧？什么叫身体啊？手犯了罪，你今天说我这个手去偷了别人的钱，法官啊，你要判就判这个手怎么样？到监狱里面关三年，我这个脚没有关系的。如果脚不走过去，这个手能偷到吗？啊，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弟兄犯罪，就是其他弟兄姐妹哦是帮助他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什么？一个教会是什么？一个身体，是不是？教会不是尸体，尸体是什么？尸体你这个部分做难听点，你切下来不影响其他的部分，是不是？教会是什么？是一个身体，好，所以教会要怎么样？竭力去除去他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罪，这些教，好。前面我们读的生命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对不对？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觉哈，他到后来怎么说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显然他在处理这样的罪的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到了这一个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他考虑的是什么？整个以色列民。你去读民数记里面有很精彩的一个桥段，就是有一个我们知道那个假先知，是不是巴兰假先知，是不是？那假先知被那个巴勒请去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他有四次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口里说的都是什么？祝福的话。其中有一段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其中有一段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我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没有罪的，是不是？你再反过来想哈，后来这个为什么说你就觉得说，哎，巴兰不是虽然他很贪财，对不对？他去了，但是他口里不也都说祝福的话吗？后来他不就回去了吗？怎么他就是不好的呢？你仔细去读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哈，读圣经你会发觉哈，后来以色列人犯罪了，犯了什么罪？淫乱的罪，是不是？就和那些摩押人、摩押女子通婚啊什么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巴兰出的主意。因为巴兰在那里说，你看以色列人没有罪，对不对？所以呢，我要出个主意，让以色列人怎么样？犯罪。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利未人哈，那个叫啥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叫基纳斯还叫什么？他就起来怎么样？第一个就把那个人，那个犯罪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杀死了，是不是？好，杀死了。所以要去除教会中的这个教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到八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是在讲到哥林多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对不对？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哈，说出了很严厉的话哈。前面我们不读了哈，你仔细看哈。第六节哈，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酵是一点点加到这个面粉里面的，对不对？但是它可以使整个一团的面粉都发起来。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吃的饼是什么？无酵饼，是不是？羊要一整只这样吃的，吃的如果有剩下来的，羊为什么不能煮着吃？它要逾越节的羔羊是要烤着吃的，因为煮着吃你势必要把这个羊可能骨要把它切碎或者是怎么样，烤着吃你可以整个一个一起烤好。逾越节的羊羔吃，如果剩下了什么呀，要把它烧掉好，不能留到第二天的，不能留到第二天。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一点点的酵会怎么样？是整个 面团都怎么样发起来，整个面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在这里马太福音怎么说哈？说如果他仍然坚持不悔改，就要告诉教会，是不是？是要在教会层面去什么样处理这件事，在教会层面去处理这件事。如果他仍然不听教会怎么办？这里怎么说的？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要把他逐出教会，是要把他驱逐出教会哈。什么叫驱逐出教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是有关教会的敬拜哈。通常来说，教会的纪律的惩戒，讲到把一个人逐出教会，就是什么？停止他聚会，停止他掰饼。另外一个层面哈，不仅仅是教会敬拜的层面哈，我们仍然刚看刚才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刚才我们讲到哥林多人有那个淫乱的事，对不对？五章的第十一节，这里讲到哈，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身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什么意思？不仅仅哈一个教会敬拜哈，甚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都需要和他有一定的这样的什么不相交的这样的行动出来哈，不相交的这样的行动出来。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哦，我们刚才讲过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了哈。整个的这样的教会惩戒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他引回，对不对？是要让他悔改，再一次回转过来哈。但是你好像看到最后是什么？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被赶出教会了，是不是？要看他什么？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不是？那是不是和这个引回有矛盾之处呢？大家觉得有没有矛盾之处？好像表面看来有矛盾之处哈，但是我再讲一点，你就会知道这个仍然没有矛盾的。为什么？耶稣到犹太人中间哈，他常常是和谁在一起？税人、娼妓啊这些。税吏、娼妓这些罪人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里完全不矛盾。为什么呢？虽然他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虽然他好像是说要把他赶出教会哈，你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和他的相交的怎么样都要减少，以免沾染他不愿意悔改的这个罪哈。但是你仍然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是什么？重新传福音给他，对不对？你今天你周围有很多不信神的人，你对他的态度你是敬而远之吗？我们对这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件什么事？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嘛，是不是？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嘛。好，所以在这里虽然讲到说，因为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容不得一点罪的哈。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持续的犯罪在这个罪中他又不愿意悔改经过了个人的面这个交流，经过了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种的对话，他仍然不愿意悔改以至于教会必须把他赶出这个他们教会必须赶出教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怎么样？如果他被赶出教会，他甚至不愿意悔改，我们很怀疑一件事，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重生得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让他重新认识福音，让他重新认识福音，重新传福音给他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哈，仍然是要怎么样让他挽回哈。因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从这个福音，他就不应该在这个已经信从福音的这个团体里面，是不是？他应该重新从慕道友，从这个不信神的人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来对他进行传福音，对他进行传福音。所以在这里，虽然这个人是被赶出教会了，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迎回他的方式，就是什么？重新向他什么传讲福音哈，重新向他传讲福音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呢，前面这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讲完了，后面的就比较简单哈，因为后面的一些的经文在前面已经出现过哈。比如说第十八节哈，第十八节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节，当彼得去认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所说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哈，今天教会说我要这样做，把这个持续犯罪不愿意悔改的弟兄把他逐出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权柄的来源是什么？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九节，耶稣明明的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哈，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哈。这个捆绑和释放的对象我们上次说过的是什么？是指到人，对不对？是指到人哈。那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哈，就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天国的大门哈，因为他讲到了一个钥匙哈，天国的大门开门还是关门哈，是在讲到这个内容哈。要为那些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开启天国，将那些不接受使徒为耶稣所做见证的人来逐出。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所要讲到的。然后上次我们也特别讲到什么？谁享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好像是对使徒，是对彼得所说的，因为他曾经也对彼得说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对不对？但是这同样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向别人传福音？因为这是大使命，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传了福音他就能够认罪悔改呢？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好，是不是？是因为怎么样？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大事。今天是复活节，是不是？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盼望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是不是？都是虚空的。保罗说得很清楚，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还不如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假的，是不是？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哈，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才愿意说什么？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让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以至于他们也能够里面被神所复活，他们的罪能够被治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引用了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在告诉就是十八到二十节是和前面十五到十七节是有关系的。十八节是在告诉周围的人，那些听的人说什么？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什么？神所赐给他们，是因为主耶稣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是不是？主耶稣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耶稣又说什么？我又告诉你们，若是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教会的这个纪律的执行很重要的两个点，你看到十九节说什么？如果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里讲到一个是天父成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哈。你要特别注意哈，他这里说什么？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前面十五到十七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什么？两个人，对不对？那个弟兄去找另外一个在最终不愿悔改的弟兄，他们两个人在私下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在私下的时候要去处理这件事哈，要去处理这件事哈。耶稣在这里说，即使他们在两个人在私下的时候去处理这件事哈，如果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祈求， 神的旨意哈。同心合意的祈求，要把这个弟兄身上的罪的问题解决的话，天父怎么样？一定会什么成全他们的。这里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读成说，只要我们同心合意的求神，神不敢求什么，神都会怎么样答应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一定要结合上下文，这是在讲这两个人，一个是什么指出弟兄罪的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在这个罪中原来不愿意悔改的人。当这个指出弟兄罪的人来到这个犯罪的弟兄家里面，跟他说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听了这个弟兄，他们就在一起怎么样可以祷告，是不是？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哈，他们同心合意的求神怎么样拿去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罪，求神来帮助他怎么样能够认罪悔改，求神让他以后的这个生命生活当中能够不再去犯这个罪。当他们这样求的时候怎么样，天父就要成全他们，天父就要成全他们。所以这两个人你可以联系上下文，你可以想，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这个四下教团的两个人，是不是四下教团的两个人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解读哈？你再看这个词哈，中文不是太明显哈。他说什么？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中文什么事就是可以是任何事，对不对？可以是任何事哈。但是在这里哈，这个什么事这个词其实是可以翻译成和司法相关的事哈。当然它也可以翻译成其他的事，但是联系上下文的这个内容，你就会发觉这里的什么事可能是一个和司法相关，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教会的纪律的部分哈，教会的纪律的部分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六章的第一节哈，也用到了同样的词哈。他说什么？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先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在教会里面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司法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教会对纪律的执行的问题。当然，最初的一步是什么？是两个人怎么样？在私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怎么样，就去把它解决掉，就去把它解决掉。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哈。然后呢，耶稣又说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哈。这节经文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用的，对不对？但是一定要放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看哈。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有耶稣的同在哈。当然，今天我们聚会就有什么神的同在，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联系上下文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更多的是在讲到这个有关教会纪律的执行和审有关，或者你按照旧约来讲就是什么有关审判的事哈。有关审判的事哈，所以的这里的聚会这个词哈，聚会这个词哈，其实是在讲到一种执行纪律时的这种聚集哈，执行纪律时的聚集哈，在这样的时候，神与这个审判官与教会的这个审判同在哈。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描绘哈，比如说在诗篇的第82篇的第一节说什么？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行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他站在人中间哈，指责那些审判官什么？你们不公义，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不公义的审判官在做审判的时候，神怎么样？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哈。所以19到20节这一部分就讲到是什么？当教会去做这样纪律的执行的时候，是有天父的成全的这样的这个后面我们常常说有天父背书的哈，有天父背书的哈，同时呢是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哈。当然这里小小的就把耶稣和神是同等的，耶稣和神同等的哈，耶稣就是神哈。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不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哈。好，也就是说哈， 这样的教会的纪律的执行，不是教会自己在搞一套小政治，教会里面的小政治。教会纪律的执行是什么？是按照那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给教会的权柄，然后执行的时候是什么？有天父和主耶稣，有天父的成全和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当然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万一教会搞错了呢？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步骤是什么？先是两个人的对峙，对不对？然后呢，凭几个再加入到几个人去见证这件事。然后呢，在这个教会的层面，你要知道教会的纪律的处分不一定是说今天我宣布这个弟兄把他开除出教会，可能是说这个弟兄现在在犯这个罪，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落在这个罪中啊！我们现在给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一个月的时间或多长时间，我们盼望他怎么样悔改，我们盼望他悔改重新归回神啊这边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啊步骤，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不是很武断的，对不对？不是很快速的去处理这件事，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哈、啊，题外话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讲到教会纪律的一个执行哈、啊，教会纪律的一个执行哈、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第一个是什么？教会刚才我们讲到的哈，教会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啊。当然，教会里的不管是执事也好，是长老也好，是一般的信徒也好，啊，都要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去使用这个权柄，对不对？啊，包括今天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他的权柄怎么样？也是神给的呀。是不是？但是他不好好的使用这个权柄，怎么样？神要找他要账的，是不是？神要找他要账的。所以第一个，教会纪律的执行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好，第二个是什么？教会的态度一定是什么？最最绝不姑息的，没有妥协的，没有说可以容忍一个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人在教会里面继续敬拜，继续一起掰饼，继续小组，继续和弟兄姐妹相处。没有的，是不是？这个是最最的一种绝不姑息哈。但是对人不是这样哈，对人是什么？要竭力的迎回挽回这个弟兄，是不是？要竭力的挽回这个弟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啊，第一个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是既然是从神而来，神一定怎么样？神是圣洁的，最最什么？要排除一切的罪的。是不是？但是第三个，你也看到神既是圣洁，神也是什么？怜悯人的，所以他才差了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对罪的态度我们一定是什么？说不。但是对弟兄的态度是什么？你快回来，你快回来，是不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其中的几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哈。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哈，啊，我们会越来越发觉哈，今天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家庭关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什么样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哦，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做任何的事情哈。第二个是什么？有一个爱心哈，爱邻舍的心哈。我之前也举过例子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你今天看到电视里有一个人杀人放火，有一个啊，如果你有小孩的，看到有一个人他是人贩子，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应该枪毙100回是吧？但是哈，很多时候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没有爱和怜悯的。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有爱和怜悯，我们爱和怜悯的对象是什么？那个被拐卖的小孩啊。当然那个人我不是说他好哈，不是说他就做得对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有爱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是不是？耶稣自己都要死了， 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哪有空管你左边强盗是犯了十项罪，右边强盗没有犯十项罪啊，是不是？但是当这两个强盗有一个说他愿意怎么样悔改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不是？你会发觉耶稣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生死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哈，今天如果是你的家里人，你的小孩，我们不说人贩子吧哈，今天是你的家里人，你的小孩哈，他在学校里面犯了一个错，不是很严重的错哈，你因为爱他，你愿意怎么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他哈，不是说你活该，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惩罚哈，或者用一种不带怜悯的话去来和他交流哈，你一定是用什么呀，用爱和怜悯的话哈，你下次不要再犯了，是不是啊？你要好好悔改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带一颗爱灵舍的心。最后一个很重要哈，相信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的话，一定有什么神的同在。今天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没有把握的，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很多电视剧里面哈，那个钦差大臣出去哈，如果就这个钦差大臣自己出去，谁来理他，是不是？没有人理他哈。但是呢，他出去为什么有很多人理他？因为他是代表什么皇帝去的，是不是？哦，拿了一个什么尚方宝剑或者什么的哈，见剑如见君或者什么的，什么意思？就这个钦差大臣他站在那里，就好像皇帝站在那里一样。所以他们对这个人的尊重顺服是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因为他背后的什么这个皇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真理去做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就是什么，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不在乎人数的多少，不在乎我能不能有口才去说，是不是？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罪人，是你救拔了我们。我们也真实的知道，虽然我们已经被你所拯救，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亏欠你的地方，仍然常常会得罪你，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周围的人。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有一颗怜悯的心，去爱那些在罪中的我们的邻舍，哦，去竭力的挽回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悔改，重新的来归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因为你没有丢下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丢下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丢下我们，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劝说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头，让他们不要再在最终享受那个最终之乐。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灵魂仍然失丧，没有回到你的家中，求你也让我们勇敢的能够出去传讲你的福音哈。即使那些弟兄他们不愿意悔改，甚至被赶出教会，我们仍然能够向他们重新传讲福音，让他们重新认识福音，重新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宝血的遮盖，我们需要回转到你里面才能过那个义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